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继续看这个耶罗波安的问题。耶罗波安的罪，刚才我们讲他的动机的问题，他动机是利己的，是为了自己的，所以他所有的侍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如果光是这样讲呢，好像对于整个宗教的侍奉工作来讲啊，一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宗教，所以他有其他的系统侍奉的体系支持他，帮助他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也是他所想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上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会知道耶罗波安不仅在他动机上面有错误，他是用挖空心思想出两只牛犊的办法，把以色列人就陷在罪里面，牢笼在他所设立的宗教里面。那这个宗教呢，以耶和华的名字做他神的一个统一的名称，但是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所有在旧约中间至少给我们看见神已知的启示和带领，已经完全把它改变过来了。那么当然他牢笼神的百姓，他这个办法设立两只牛犊，让他们愿意去耶路撒冷，不愿意去这个耶路撒冷，而愿意去贪便宜，在但和伯特利敬拜，总有他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任何的一些宗教的工作，总有吸引人，才会叫他取代了真神。那么这里呢，他整个的系统，整个的制度在这里发展出来。所以我们记得上我们读过，耶罗波安就在丘坛那里建殿。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立了8月15号为节期。在这里有三样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要仔细的讲到底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属灵上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危机。头一个，他在丘坛那里建殿；第二件，他立凡民为祭司；第三，他私立8月15号为祭期。那么当然这一件事情一做了以后，这个系统一成功了以后，就吸引很多的无知的以色列的百姓到伯特利到但那里敬拜，加上他自己领头示范作用，在伯特利献祭烧香，所以就好像在那里真的有侍奉神的工作，很热闹，他们也能聚一大堆人，在8月15号的时候有些庆典。这是我说我们在宗教的活动中间，那些吸引人的力量不一定需要启示，他可以做得成功的。所有的今天我们如果稍微讲的范围大一点，所有在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异端都有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如果我在这里要举的话就不胜枚举，他总是吸引一般人，而且有自己的侍奉的系统。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仔细的说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里丘坛的问题、建殿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在旧约历史中间丘坛的发展，什么叫丘坛？丘坛实在就是一个高土堆就是了，一个高的土堆。荷西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各样的青翠树下面，因为树影美好，橡树、栗树、杨树底下就献祭烧香，每一个所有一切好像有很大，他就说那个树的影子很好，看起来这里非常壮丽，非常雄伟，这个树很有气势。那么如果中国人就这个树风水很好，就在那里献祭烧香。那么当时最早的时候，丘坛是怎么回事？当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那个地方要建造圣殿。耶路撒冷的名字没有出现，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摩西一再地告诉他说，在 那个时候你们就一定要到神所立的地方，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在那里献祭。当然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建造圣殿当中差不多经过了600年，因为怎么算法呢，士师时代的450年加上扫罗的40年加上大卫的40年加上所罗门王7年，所以差不多600年500多年才建造圣殿。那么在这个段时间，以色列人并非不需要敬拜神，他们在示罗在会幕那里敬拜神。弟兄姊妹，这里一个实质的问题，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军队虽然60万，妇人孩子加起来就算120万，他们有聚落的中心，对不对？他们在旷野里面不会乱跑的，乱跑的话就有野兽起来害他们，或者其他外邦人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团结在一起不分开的。在这个团结聚集的时候，会幕在正中心，利未人围绕他们，12支派围绕他们安营，所以他们侍奉的中心是有据点的。那么等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当然我们今天看迦南地也不是太大，但总比在旷野在会幕那里侍奉的时候散得多。而且他们不再是靠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不靠着灵磐石里面的活水给他们水喝，而他们必须挖井，用脚挖井，是神应许迦南的美地有水有泉有谷，但是仍然他们需要耕种。他们也12支派分了地就是为了耕种，他们不再做游牧的民族，生活形态相当不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也是分地而住，分得很散。如果你说全教会需要聚在一处，全世界基督徒都聚在一处，没有一个地方那么大的。犹太人当时已经分开来侍奉，他们就是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中间教导他们怎么侍奉神，但是并不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有时候回想，会不会觉得神太奇怪，为什么叫以色列人一定要到一个地方侍奉？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侍奉是当时旧约是榜样，而今天新约的时候神使各地有教会。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在这里，犹太人在各处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就献祭了，这就是秋坛的开始。所以你记得吗，所罗门刚刚就位的时候，他到示罗到基遍那里，在基遍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知道帐幕在示罗，会幕在示罗，但是即便有一个很大的秋坛，他就在那里献祭烧香，在那里求问耶和华。好像在这个时候神允许，神同意这个原则，所以秋坛的侍奉是被接纳的。在那个时候一直到神启示了大卫，大卫自己没有建殿，然后他们才知道耶路撒冷，大卫就说神已经启示我这是立他名的居所，要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你们仔细读圣经就知道，大卫讲这个话是因为神已经把圣殿的图样给他，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建造了圣殿。因此耶罗波安所罗门做王以后，到耶罗波安起来以后，国分为两个，罗波安耶罗波安分为两个，秋坛还在，并没有完全除去，还是随他自己个人喜欢找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好像有一点意思的地方，就在那里献祭。神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在圣殿建立以前，神在我们蒙昧无知不明白的时候，所有一切出于本心的侍奉和敬拜神并不拒绝。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清楚神的指示的时候，我们还照自己的本心侍奉，神就不能接受。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他我所要接受的方法，你还觉得说我可以用其他方法侍奉神，这就不可以。好像我们教导孩子一样，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每件事都很可爱，对不对？小孩子从来不做错事情，打破东西都是好玩的，但是等到他懂了事情再去打坏东西就不被允许，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犹太人当他们有了耶路撒冷的祭坛之后，这个祭坛是为侍奉的中心。为什么这样子？实在神不是在乎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祭坛只有一个？ 弟兄姊妹，你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因为祭坛所预表的意义叫做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根基，是所有神儿女共同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根基上面，如果你要另立根基，就绝对不被神所允许。当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启示出来之后，如果我们另外立别的根基，成为得救的根源，就绝对不被允许。这是所以秋坛不再被接纳，而只有耶路撒冷的祭坛能够被接纳的原因。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以后败亡，他们再复兴归国的时候，回归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件事情，为了祭坛重新立根基，就在原有的根基上面。为什么？十字架的真理要恢复。就今天基督徒的眼光来讲，教会历史中也有许多时候，因为人的参与太多，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谁用许多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今天不认识的人侍奉到一个地步，把神的旨意完全拦阻了。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之后，神开始重新从十字架开始。有些人知道我要到威尔士去读书，他们说，哦，威尔士这个地方很好啊，是复兴的基地啊，是有个大复兴的。是威尔士的复兴，在那里 Evan Roberts 唱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夸耀。唱完诗歌，很多人聚集，因为十字架的确是根基。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变成神儿女复兴的原因，从立根基还是老的根基，只有一个十字架信息，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谁还为你定了十字架呢？保罗说，我没有。是谁为你们定十字架的？是我吗？是亚波罗吗？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以祭坛的意义，说到今天真理的根基在于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许多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偷偷更改了。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一种牺牲服务的精神。弟兄姊妹们，十字架里面有没有牺牲服务的精神？有。但是十字架是不是牺牲服务？绝对不只是如此。回到十字架，我常常佩服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做尼托生弟兄的研究工作，他刚刚开始起来头一篇或者那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呼召神的儿女回到十字架。在那个时候，十字架真理的错误是新派的福音进来，告诉人说我们已经到了人类理智文明最发达的时候了。从前明智未开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救赎，现在我们有教育就可以改变人，叫人有理想世界，大同世界。从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已经成熟了， Man has come to age。 这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康德所说的话。人类已经成熟了， Man has come to age。 所以从今以后，世界大同不再是个理想，只要我们大家服膺于这个教训，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基督教受了影响，基督教一直在说人有罪，除非耶稣基督救赎，不能叫我们脱罪，人也不能胜过自己罪。现在说教育可以，理智可以，理性的世界已经来到，理性的时期已经来到。所以那个时候，从启蒙运动之后过了一百年，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基督教里面所谓那些新派，其实就是人文主义进到教会里面，而改变了教会十字架的真理。那么弟兄姊妹们，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崩溃，没有人再相信人能够自己创造和平、创造大同。虽然人应当尽量在这方面走，但是人知道自己是不行的。那么你说理性主义应当瓦解，代之而行许许多多东西。有一天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姊妹在那里做，她做节目的，她为了要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讲说今天基督教的真理，很多的读者、很多的听众写信问她，也有一些文章她拿来使用的。有些名字大家听惯了不觉得什么，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跟唯物主义一样不一样呢？什么叫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是什么？大家知道唯物主义是什么？唯物主义跟物质主义不一样。 唯物主义是说每件事情只有物质的那一面，而没有精神的那一面。但是唯物主义并不是这样，唯物主义就是我所有一生的目标追求都在物质世界，并不是说我不相信还有其他精神的世界，但是那些东西不重要，我有了物质的快乐，其他都可以得着。科学主义，科学跟科学主义不一样，科学是一个过程，从观察，从假设，从实验，从修改它的假设变成科学的方法。但是科学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获知答案，这个不对的。当然今天我们所讲教会受很多这些方面的影响，教会的真理很多的时候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变成怎么样呢？这个圣经我解不通的就大概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好多神的儿女读圣经，有一段时间，你如果看神学院图书馆，有一段时间叫做 critical exposition， 批判的眼光。其实批判的眼光呢，就是人用理性的态度来批判圣经。当然他相信圣经是神启示，这个不能改变，所以他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他用各种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他所不明白的圣经。所以个人挖空心思而不照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圣经本身所解释的差不多我们能接受的话，圣经的问题就少了。但是理性主义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说的是刚才讲的尼托生弟兄时代，新派的教会，新派的信仰传到中国以后，你知道中国并没有被福音化，来了一个不讲十字架的救恩，许多的人以为他做了基督徒，其实没有得救，他加入了教会没有得救。所以尼弟兄说回到十字架吧，回到十字架吧。今天是不是需要回到十字架？今天在中国福音派的教会占大多数，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福音派里面的十字架有没有改变？福音派我们明白十字架是救恩的根基，但是这个十字架只是为我们开门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借着十字架敲开了大门，你进去以后你就不再需要十字架了。我亲耳听见过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我这个做爸爸的要接受十字架，为什么？将来我的儿子就不用接受十字架。传道人呢、啊、一个传道人呢、啊、自己说是蒙神呼召侍奉主的，他说我儿子可以有生活的享受，他的儿子也做传道人，他说我已经受过十字架，我儿子不需要受十字架。有这样的真理。什么叫十字架？我们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就不需要十字架？那就像保罗所说，你们是借着什么圣灵入门，然后靠着肉身成全。今天很多人是借着十字架进了教会的门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十字架，还是我们自己天然生命最要紧。我们虽然不像耶罗波安有这么大权势来制造一个宗教的系统来满足自己，叫别人为他服务，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我最重要，因为神爱我。你听懂了吗？我最重要，因为神爱我耶。神也爱你，固然是也是对，那是附带的。神最爱我了，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把十字架的真理改了。所以十字架只能叫人得救，不能叫人得生命。十字架不能够成为神儿女长进的一个主要的工作。神的儿女怎么会生命成熟？必须有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经过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叫我们死，十字架叫我们觉得软弱，十字架叫我们觉得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痛苦就好，也不是说痛苦就是得胜，不是。只有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才会得胜。弟兄姊妹们，这些真理现在教会里听不见，更加看不见，榜样也没有。谁都是以自己为最对，谁都是以自己为侍奉的中心，谁都是以自己的主意和意见出于神的启示，不懂得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另立根基的侍奉从耶罗波安开始， 什么叫做圣殿？殿是什么？耶罗波安在有丘坛的地方建殿，为什么要建殿？殿说明什么意思？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殿都特别表明神同在的范围。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你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住在其中的人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们，住在其中的人是谁呀？旧约说好多人以为是祭司住在圣殿里面，弄错了，祭司是圣殿住在圣殿的偏房中间边上的房子里面。圣殿里面只有一位住着的，是谁？神住在殿里面。事实上神并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这所罗门讲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就是圣殿的意义说到神同在的范围。所以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个殿里面充满神同在的烟云，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祭司都扑倒在地上，因为神的荣耀把人都遮盖，把人都打倒。但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罗波安所建造的殿，这个殿应当有神同在的范围，但是没有神同在的范围，就造出许多神同在的假见证。没有神的同在还硬说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还觉得自己可以安慰。怎么样证明神的同在呢？弟兄姊妹们，说真的，人不能证明神的同在，人只能接受神的同在。多少的诗歌在聚会的敬拜中，主啊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就唱完觉得神同在了，就神一定来了。感谢主，这首诗歌帮助了很多人，我不说这首诗歌不好，但是是不是唱几遍诗歌神的同在就来了呢？弟兄姊妹们，问我们自己，不要说在家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唱几遍诗歌就可以得着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许多的原因神不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不敢面对这些，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唱一唱诗歌就证明神的同在，底下就可以讲道了。神的同在有神说话有神做工的证据。哥林多前书里面讲，那是讲到灵恩的工作，他们看见神在你们中间就服服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要叫别人不认识神的人来觉得说这里有神的同在，才真的是神的同在。我们应当消除一切拒绝神同在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应当同心的祈求，叫我们能够让神有机会。神根本没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如何能证明他的同在？斯提凡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充满神的同在，但是他们说不要听，众人齐身涌上前去，捂住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斯提凡打死。怎么可能让神说话？接着斯提凡说话的时候，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如果真正保守神的同在，绝对不是这样的软弱的光景。这是指着在聚会的时候，个人呢？我告诉各位，我从前以为凡是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个个都充满神的同在，把神的同在带来教会，我从前真的这样以为的，等到我侍奉主越长以后越发现不可靠，不一定。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在家里面熬不过了，礼拜天来聚会希望得到神的同在回去，他没有神的同在带来的。我才明白，我从前觉得每一个来聚会弟兄姊妹们都应当自己充满了神的同在，然后来这边祷告，那么弟兄姊妹都在一起祷告，神的同在越加浓厚。我弄错了，我太天真了，我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来教会是为了开一点油回去，把神的同在借回去的，因为他自己不能保守神的同在，他为了聚会是为什么急迫需要主的同在，这是好的基督徒啊。但是你问他神同在是什么样子，他讲不出来。问他什么叫神同在的经历，我羡慕，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不知道。你问得急了，他说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吧。我见过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不是责备神的儿女，我只是说 我在侍奉主的经验中间才知道，神的同在不是一件口头上的话。神的同在有他的见证，旧约里面那个强的见证，同在的烟云，刚才我们提说过，有些时候神同在是以更硬的办法，雷轰闪电，密云幽暗，摩西上西乃山祷告不得了，他所经历神的同在是叫他觉得可怕，但是神同在的结果，下山的时候叫他脸上发光，摩西不知道自己面皮放光，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脸上有光惧怕，那个惧怕从神的同在出来说话的时候叫以色列人惧怕，摩西自己惧怕神，他以为要死了，但是神给他面光的反照，以色列人都支持不住。但是新约里面更好，新约说神的荣耀照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是充满神同在一个见证。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地上做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我们舍命，我们已经知道，他来代替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但弟兄姊妹们，不仅是代替，还有一个原则叫做代表。代替跟代表不一样，什么叫代替？他代替我，他死我就不用死。什么叫代表？他替我活，我就可以活着，因为他代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代表这方面的真理和经历有什么重要呢？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求主的遮盖，因为主耶稣活在神的面前，他有神的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之所以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到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因信住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神的同在。好容易啊，但是难就在难这样的宣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基督耶稣里？不错，耶稣基督为你打开了这条道路，但是主观的实际的经历神的同在不是两句口号。一个人身上神充满神的同在，不是碰巧，不是碰巧，神的同在是一个实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